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伊隆马斯克最近的访华。那个美国的这大的电动车公司这个 Tesla 的这个 CEO 总执行官这个伊隆马斯克，他呢是最近的到中国访问。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这个财经界的广泛的好评，就说哎呀，这个跟美国跟中国闹成这样，现在这个伊隆马斯克作为美国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电动车科学技术公司的老板到中国去访问，并且呢在北京上海见了很多这个官员，也见了企业家，那么这个并且去访问了自己在上海的这个工厂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很看好。所以呢这个伊隆马斯克一出来，那个就的确呢就有好多好多的人这个觉得这个事情是表示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伊隆马斯克的这个股票呢就马上就升了啊，这个升了5%，就是在3天之内，他就由于升了5%，他跃为世界首富，那一下子就超过了这个原来的那个最好最大的那个法国的奢侈巨头啊 ，LVMH， 这个本来是最有钱是这个集团，现在奢侈品的受影响，加上伊隆马斯克呢访问中国，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欢迎啊，那么所以呢，他的这个股票价格呢就是3天就涨了这个5%，就一共是增加了$341亿。那这件事情当然引起很多人注意了。那我呢也要讲讲啊，因为他这个时间进出非常的紧张。他呢是5月30号来到北京的，到北京的时候是个很密集的访问，因为他到北京的时候，他呢这个中国政府有3个部级的官员和他见面啊，这个不寻常，因为他是个老板。那么第一个见他的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就第一个主动见他，这是礼拜二、礼拜三。那跟着呢就是商务部的部长王文涛接见伊隆马斯克，第三个就是工信部这个部长叫金壮龙，这三个都是这个很大的这个政府的官员，都是正部长级。他呢这个晚上呢就没有跟这些部长吃饭，他就跟一个非常重要的供应那个电池的那个芯片啊，就是里面不是芯片，就核心，就是那个右芯啊，那个芯片的一家公司，一家中国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叫做曾毓群，公司的名字呢叫做宁德时代，老板呢就是曾毓群，就跟他一起晚餐。晚餐谈什么呢？那就是哎，我现在要做这个扩大我的电池生产，在上海我想再开多一个大型的电池的厂，那我要买这个电池里面的这个核心啊，这个轴，这个里面的，那我呢就跟你宁德时代去买，大概就谈的这个事情，估计就是这样。那么他到了上海以后，他这个时间很紧张啊，他这个非常快，这个到北京是5月31号，这个晚上9:26坐私人飞机到了这个北京，然后2天，礼拜二、礼拜三就见了这个一群人。30号到上海是5月31号，那么就见了这几个人以后，就飞到上海的虹桥机场，那么然后呢？过了3个钟头，他就到了上海的工厂。上海的工厂在浦东的最南部，叫奉贤。那工厂呢，在奉贤的海边，非常大的一个工厂。我曾经坐车子经过那个 Tesla 的工厂，那非常大的一片。上海有几浦东有几个超级大的工厂，像上海的这个商飞，就是我刚刚访问过的这个商业飞机公司，那就是一大片坐飞机的嘛。然后 Tesla 这是差不多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的加工厂，那也是一大片。那么这在上海浦东呢也是最顶级的啊，它又是AI 智慧能源超级生产，用的是未来对环境友善的电动车，所有事情都很好。所以呢他呢就到那个工厂去访问。 这个他下午9点到上海31号，过了3个钟头，不到12点，他呢在那个上海的超级工厂呢就发了一条消息，还发了2张照片。发的人呢不是他，是他的副总裁叫陶林。那么发了2张 Mask 员工的合影，配了一个文字，是就是很简单，说感谢所有的支持啊，收获满满的一天，很低调了。全程这个伊隆马斯克也没有讲什么话，讲话都非常的小，非常的谨慎。那个估计呢来这里呢就是为了单纯的是生意，很短啊，3天，6月1号就回去了啊。6月1号的这个就飞回了这个德克萨斯吧，奥斯汀，因为他的特斯拉的总部在奥斯汀。他这个人呢，这在德克萨斯的事情多，特斯拉的总部在奥斯汀，他的 SpaceX 那个飞机也在那边，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项目了。这个人呢，我觉得真是一个超人中的超人啊！这个对全球的影响有这么大，估计呢没有几个。他呢，这个到了这个上海工厂，这个超级工厂，我们叫 Giga Factory， 不是 Mega， 是 Giga。这个 Giga Factory 就是最大的工厂。他们造这个工厂，6月1号就开始生产车。这个车是什么车呢？老车 Model 3。但是这个 Model 3呢是改进的。我们知道 Model 3自从它出厂呢，2017年开始出 Model 3以来，它没有多大的改变。如果你就17年买的 Model 3，你跟现在买的 Model 3，它其实基本上差不多，它没有什么大的设计改变。但是毕竟过了这个很多年了啊，17年开始生产，现在是23年呐，那是6年前的车，他就准备改了。那么准备改呢，他呢就是在6月1号下线的第一批，就是个新型的 Model 3。这就是等到伊隆马斯克来，伊隆马斯克估计就到流水线旁边和工人握了握手啊，看了看车的生产，然后呢就回到虹桥机场，马上呢就坐飞机就回德克萨斯了。这个闪电一样的访问，都为了生意。他的股票呢，这涨得非常厉害，那变成世界的首富了。那么这位富豪啊，他出啊出进啊，一般呢都会有很多人关注，所以股票啊对他进进出出中国，感觉都觉得很特别。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伊隆马斯克呢，这一次来中国，这一共3天时间，那是非常的满。我们说他来中国来了很多次了，这是他第10次来中国啊。他原来来，他跟马云通过台呀、啊，马云当时很牛啊，说我不生产电车，我是做什么什么。现在好像马云影子都没有了，伊隆马斯克呢，照样是来来去去，第10次。见了中国的3个部长啊，这个外交部长秦刚、商务部长王文涛、工信部长这个金壮龙，这个非常的北京对他很友好，并且呢和宁德时代的老板曾毓群呢共进晚餐。那么然后到了上海，然后呢就去看他的工厂，然后呢6月1号上午11点他离开上海。这个人好像就没不要睡觉了，那当然在飞机上可以睡觉，不过他这个行程啊匆匆忙忙，这个也对的。如果一个企业家跑到外国访问可以搞1-2个礼拜不回去，那家里的事怎么办呢？那么到底他来干嘛呢？这估计呢3个目标。好，我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一个呢就特斯拉要扩建工厂，因为特斯拉这个在上海的南汇，我刚才说奉贤说错了，是在南汇啊。他在南汇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工厂呢，它不够大了，现在一年生产这个大概75辆这个2种型号的车，就是 Tesla 的 Model 3， Tesla 的 Model Y。 那么他希望呢能够在中国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工厂做电池啊，做其他的。所以他这次来的第一个事情是要扩大工厂。那当然我不知道中国方面会不会同意他扩建工厂，但他肯定是为了扩建工厂来的，因为不为扩建工厂他跑来干嘛呢？他这个肯定是的。那么中国呢要给他地呀、要谈好一个税收的条件呢，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是 Musk 来的第一个目的。他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希望它的全自动的驾驶功能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现在中国还不让它，觉得这个不够安全呢、啊。它呢，在美国呢都已经上路了。那当然呢，说这个自动驾驶不安全，那么已经出过好几个事故了。我们比较起来，这个和手操纵的车的事故比较起来，它的这个过去几年里面，这个全自动驾驶的事故呢，就是真是非常小，非常小。这个跟大家说，飞机一掉下来就没了，但是你要比较起汽车的事故，一年没了多少人呢？那个没法比。不过大家容易对焦，所以对他呢特别硬。但他觉得他的这个技术呢已经趋于完善，他呢就来中国叫这个技术，希望进入这个市场。那中国呢现在还没有给他进这个市场。这个第三个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扩大他的电池和这个储存功能的业务。那这个电池就是一个储存功能的一个工具嘛，就是你要用把电储在里面，然后这个储存的功率越大，你不就跑得越远嘛。这个就是三个事情：扩建工厂、全自动功能进入中国市场，还有扩大电池储能的业务。那么这次行程呢，是伊隆马斯克三年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中国啊。这个他呢，其实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讲，在上海超级工厂生产呢超过70万辆的 Model Y 和 Model 3，这个已经超过这个公司全球产量的一半了，就是全球产量有一半在中国做的，很多就是卖给这个中国本土，因为中国的需求量大。不过他为什么我说这个确定性还存在呢？就不确定性还存在呢？就是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它里面有很多探头啊、摄像机啊，是为了感应。那个自动驾驶要用更多的感应器，那这些感应器呢，是收集很多的这个情报。所以呢，中国方面也担心这个车呢收集了情报，会把情报送给美国，所以非常担心。所以呢，现在已经是明文的禁止特斯拉的车进入很多国家的敏感的机构、军事机构、政府机构，这些特斯拉都不能去。所以这些机构里面工作的人就不能买特斯拉，你只能买 BYD 啊、比亚迪啊或者其他的品牌。而这几年的中国车发展得很快，那中国是不是马上会批它要扩大它的业务呢？恐怕有一定的问题。当然表面对它还是比较的友好，所以呢他现在希望呢特斯拉它的产能能提高。他今年生产的去年生产的这个两型汽车，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这一共是75万辆。它的产能的设计的最后，就现在的上海特斯拉和这个特斯拉旁边也有一个小型的不是太大的电池的工厂，两个加起来它一年的额定的生产是120万辆这个汽车，也就是这个电动车。那么他希望呢能够在中国拿到地，然后扩大工厂的生产，能够使这个产能的水准达到175万台。自动驾驶是对于特斯拉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2023年的特斯拉的股东大会上，他就说了，我们确实希望生产出比现在的 Model 3或者 Model Y 更加实惠的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实惠的因素就是自动驾驶。他真是把自动驾驶呢看得很重。那我们这开车开得多的人呢也知道，开长途啊，那个特别在美国开长途呢，你眼睛都发直。我曾经开过横跨德克萨斯州，我就觉得眼睛发直，因为这个路啊开几个钟头都没变，手呢不能离开，眼也不能离开。如果有自动驾驶开一段，你按在自动驾驶上呢，那个车呢就自己开，你坐在旁边就行了。有些人呢甚至开车就可以睡个觉，这个是一个，当然很多人说这个不安全，但这个特斯拉呢全力以赴是打的这个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的英文缩写叫 FSD 啊，其实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的缩写。这个呢是一套软件体系，这个软件体系相当贵了。我们说现在有多贵呢？一个美国的 Model Y 在美国的起售价，就是最根本的，是47000美元，这一台电动车。 那么其中的这个软件就是我们说 FSD， 这占多少钱呢？一万五千美元，也就占了整个的这个价格47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所以呢，特斯拉呢，这次来呢就想推这个软件，如果推了以后在中国它就能拿到世界最大的汽车的市场。那么中国呢，应该说没有任何的疑问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你的人多嘛，这个14亿人，那多一点人买电动车，政府也鼓励，那个市场就很大了。那比较起来美国才3亿人，那你每个人都买，就一个人一辆也不如中国市场大。所以大家知道中国的市场的潜力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最后的问题就是官方会不会批准他在中国这个推销这个自动驾驶技术。这次我估计没谈下来，可能扩建工厂可以谈，扩大电池的生产可以谈，但是呢全自动驾驶那个恐怕还会有一个阶段。好的，我们下一段呢再讲讲其他。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刚刚过了这个6月1号，6月1号在中国大陆是儿童节，那么在美国呢好像这个儿童节没有这个说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小孩子这一天呢在中国大陆呢就放假啊，那个有很多的活动，那么其中一个活动呢就是看电影。那么我就讲讲电影呢，就是也讲讲美国的新的电影，也讲讲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六一儿童节放什么电影啊，这两个题目呢我觉得都很有趣啊。我们先讲讲中国这个最近的儿童节，也就是刚刚过去的6月1号，这个礼拜开始了，那这个已经到了礼拜五了，然后跟着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就两个假日呢大家就一定看电影了。那看电影看什么电影呢？哎，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就电影好。什么电影呢？这电影稳当的电影。什么电影呢？老电影啊，老电影的新版。一个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大的这个动画专家宫崎骏的经典代表《天空之城》啊。这个大家说这个《天空之城》是几十年前的，是的。但是呢这个是重新做的一个新的这个天空之城，就是一个复原版吧，这个是特别的。第二个呢也是一个日本的电影的一个新版，哆啦 A 梦啊，就是大雄和天空的理想乡。第三部呢就是漫威的超级英雄动画，叫蜘蛛侠，这个 Spider-Man 纵横宇宙。那么还有一部呢就是学龄前儿童的这个电影，叫《巧虎奇幻舞台历险记》。这些动画呢基本上呢都是有年头的电影呢，动不动就是20年以前的电影，但是现在重新做了以后呢，这个真正是非常的受欢迎。起码从这个刚刚过去的六一，这个动画片的这个在中国这个可了不起了，就是那个大家喜欢看。因为现在大人呢看电影呢反而少了，但是带小孩看是很多的。那个天空之城我们先说说，天空之城呢是1986年的电影，这是宫崎骏的代表作品之一，我也看过好多次，真是好看，音乐也非常好。这个天空之城啊已经在全球的动画迷当中奠定了难以取代的地位。当然的这个宫崎骏呢打造着一个在童话里面才存在的乌托邦天空的城市嘛。那么这个里面有一对少年少女对抗邪恶的势力，探访这个古老的天空帝国这个冒险的经历。那么其中呢有非常深厚的这个环保的意识，对现在呢有启示的作用。那么这部电影呢大家都见过，隔了30多年，现在这些当爹妈的都是当年的这个小朋友看的。所以呢这个重新这个制作原版上映，就是把这个电影啊把它收拾得漂漂亮亮重新上映。所以到了六一儿童节啊还是有很多人呢来看，一个就是孩子，第二个就是爹妈都喜欢看。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刚才讲的哆啦 A 梦，就是大雄和天空的理想，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哆啦 A 梦一个机器猫呢，这个呢中国观众每年到六一就在荧幕上看这个哆啦 A 梦，可以说放了好多年了，老朋友。从早年的电视的动画片啊，就是哆啦 A 梦机器猫系列，到现在的这场剧场版， 这个蓝胖子啊，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动画形象之一。这个中国人对于这个日漫的这个迷恋的程度啊，是超过了美国人很多了。美国人也喜欢，但是你说美国人会不会现在跑去看《哆啦 A 梦》《天空理想城》，或者看这个《天空之城》宫崎骏的？我估计美国就很少了，因为美国觉得自己有自己的动画，但是这个亚洲人呢，特别中国的朋友呢，对于这个日漫呢是非常的感兴趣的。那么今年的《哆啦 A 梦》大雄和天空理想乡在剧情上呢，也有和宫崎骏的天空之城有巧合的地方，也都是重要的地方，就是哆啦 A 梦和大雄驾驶着有和时光跳跃机能的时光齐柏林飞艇，那么寻找自古以来很多冒险家梦寐以求的阿特兰蒂斯和龙宫城，这两个都很相似，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寻找未来和寻找古代在空中的冒险。这个大家就一看了这些电影啊，这个想象力呢没有边际的。那个电视版的哆啦 A 梦每一集都有一个特别的小道具，那么多年以来哆啦 A 梦的剧场版呢就是更加宏大，人物众多的大冒险啊，这个。而两部用 CG 用电脑制作的伴我同行，这个也在国内非常好的，这个票房都非常的高啊。这个在中国呢，这个我们都没有想到动画片呢都能够每一部有几亿人民币的这个这一个礼拜这一个周末的这个观客量。那么今年6月1号登陆国内的院线的呢，就是美国的蜘蛛侠，这是漫威的，叫纵横宇宙，是美国超级英雄流行文化里面的头部代表作，是作为2018年的特别受好评的这个 Spider-Man， 那当时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大奖啊。这个当时早年的那部就是蜘蛛侠平行宇宙，现在这部呢叫蜘蛛侠纵横宇宙，就是一两个字之差，就是变了一个新版。2018年得到奥斯卡奖，现在这部呢又开始呢热播啊，非常多人看。这个美国的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一些 trailer， 就是推广片，主创呢用了非常前卫的手法，打破动画这个创作的边界，在剧情上这个蜘蛛侠纵横宇宙也用了好莱坞最火爆的这个多元宇宙啊，这个叫 Mega Universe 啊，我们叫元宇宙。那么并且呢这个用拉丁裔的这个小蜘蛛侠，那这个就是讨好美国市场嘛，因为拉丁裔现在人口多了，那么所以在里面呢要对付反派，还要对付其他宇宙里面的各种蜘蛛侠，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另类的蜘蛛侠。那么这部电影呢纵横宇宙在试演以后呢大受好评，在美国这个 Rotten Tomato 这个评价，还有 Metacritic 这个影评呢都打出 97% 和86分的超高分，烂番茄能够给到97分，这个非常难，因为那些毒口啊毒舌啊评论员很厉害的，有一点不好，哎，结果这个蜘蛛侠纵横宇宙是达到了95%的这么高的分。所以呢大家说这部电影啊现在放映在中国也登陆，估计呢明年有可能会问鼎奥斯卡的最佳动画片，所以这个我估计都不同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往年只有哆啦 A 梦这个大雄啊，这个剧场版的这个六一档，今年呢有几部的这个高口碑的动画片同时推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6月1号就上映了，那这个票房呢也不错的，哆啦 A 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在大陆的6月1号上映的第一天，那一天的票房就是4300万元，是每日的第一。第二位老片子《天空之城》3000万人民币第二，所以这个非常厉害。大家估计呢，这两部作品啊，最终在中国的票房啊，第一部这个 哆啦 A 梦大概会达到1亿2000万人民币，而这个天空之城可能会达到1亿7000万人民币。而这个6月2号上映，就今天上映的《蜘蛛侠：纵横宇宙》，那么估计呢，有可能呢很高。上一部这个《蜘蛛侠》的平行宇宙，这个收在中国的收入是4亿2700万人民币，那估计呢，与这个《蜘蛛侠：纵横宇宙》这个收益呢都不会太低。所以呢，动画片今年呢，事实上是等中国大陆的内地的电影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热。本来现在是个淡季，这个影视，那个好多的电影呢，事实上这个都是靠动画片来提升的。我们在春节2月份看见的什么《熊出没》《伴我熊心》啊，《深海》啊，这两部电影都不错的。第一部《伴我出没》。啊，伴我熊心，熊出没那部电影在大陆呢，在春节创造了14.9亿人民币的这个天价的这个收入，所以大家呢还是喜欢看这个动画片。啊，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动画片。讲到这里呢，我再讲一个美国电影啊，这个美国电影我估计呢，这个电影我不看好啊。这个电影呢，小美人鱼 Little Mermaid， 大家说不是小美人鱼很好吗？这个动画版的小美人鱼人都喜欢的，哎，现在不是的，现在搞真人版。这真人版呢，5月26号这在中国美国两个国家的大荧幕上映。这个过了这个两周以后呢，这个不叫好不叫座。这个在美国呢口碑非常的差，但是呢卖座还不错，但是在中国呢这个又叫做又不叫好又不卖座，这个票房排片率都是一路下滑，到现在6月1号小美人鱼没人提， Little Mermaid 的真人版。这些年呢，我看见迪士尼呢把这些动画版什么狮子王啊等等，这些都做成真实的版本啊，这个用这个有些过分，我觉得这样做下去那不得搞坏自己的。小美人鱼的这个票房成绩呢，事实上是比较差的。不过呢，在美国放呢，它呢还不错，因为那个时候是美国的退伍军人纪念日吧，阵亡将士纪念日，就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这个有个小长假期，所以呢，在美国呢，大概有获得了9450万美元，不算好的。那么这个观众分析，看这部电影的人大部分是女性为多，68%是女的，男的基本上都不愿意看，30%几的男性去看，估计都是陪女朋友的。那这部电影有什么事呢？也就是政治正确，问题也在政治正确，它的打的招牌也是政治正确。我们大家都看过小美人鱼的动画片，那么小美人鱼呢，都是北欧的神话，丹麦的神话，就是一个北欧的女孩。现在呢，好莱坞的这一次推出的小美人鱼呢，就用一个黑人的女星叫哈利·贝里让她主演，这个呢就来吸引多种族了。那美国你说黑人会不会看见小美人鱼是个黑人大家觉得很好呢？我也不觉得黑人因为她是黑皮肤就觉得好，因为大家去看的心目当中呢，就是小美人鱼，那个北欧的小美人鱼在哥本哈根的海边还摆了一个同调的小美人鱼，那什么现在搞出一个黑人呢？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一次呢，这个看的的确黑人多一点，黑人觉得心里也是比较舒服。这次买票的里面，黑人大概占了35%，三分之一，白人也还可以的，白人有33%，少一点点。拉丁裔呢就不多了，拉丁裔呢只有23%去看，亚裔呢只有9%。就这个电影肯定不合亚裔的口味了，那你就把小人鱼搞成个黑的，说明政治正确，大家都觉得这个有点奇怪了。那个贝利演这个里面的这个小美人鱼，在北美的这个媒体影评人肯定他怎么能够说不肯定呢？不，你说否反对，你就是种族歧视啊。那个。但是呢，很多人就是骂了，这个迪士尼内部都是找白人去演美女啊，什么这个睡美人啊等等，这个天鹅湖啦，然后这个都是白人呐、啊，还有小美人鱼啦啊，现在咱们找黑人，所以呢，这个当然大家就说好了，说得好的话， 但是呢这个大家不看可以吧，你说好，我觉得不看，我们在小美人鱼的这个新鲜度呢就低得多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今年放的这部这个蜘蛛侠纵横宇宙在烂番茄里面的给的分是98%，小美人鱼给的分是多少呢？是68%，就低得不得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影评网站叫 Metacritic、这个 Metacritic 呢只给他这个59分，满分是100分，不及格了这部电影。那么我估计呢拍电影呢、你不能光顾住政治的 正确，你还要考虑观众的审美的要求，你这个这都片子总是卖的。在中国大陆呢，那老百姓就更加明确了，我又不看不给钱，我又不说好，也不认为你正确，所以你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61基本上说又不叫好又不卖座，是双输。那这部电影烂番茄网呢罗列了20部迪士尼的真人翻拍的电影，从口碑上看呢它算中游，最好的是奇幻森林啊，这个94%，灰姑娘83%，花木兰72%，但是呢它呢就只有68%，这个呢只能叫中档了。那么真人拍的还有些更差的，有些比方说戏我找用真人拍的什么小飞象只有46%，木偶奇遇记只有29%，爱丽丝梦游奇境记2的真人版只有29%，这就叫做完全输光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